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和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来聚集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还是先打个招呼彼此哈，在讲信息之前，我们大家彼此问安，耶稣爱你，好不好？好，耶稣爱你哈，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爱我们，他是那样子的爱我们，为我们倾倒生命，牺牲流血，为了救赎我们。所以说当我们诉说神爱的时候，我们的确心中欢喜快乐，也实实在在的是非常有把握的说耶稣爱你，因为耶稣正爱着你。那我们这一年的题目的话呢，是告诉我们在讲述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我刚刚讲完了家庭系列，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神合心合神心意的家庭，也就是建造人呐、建造妻子，建造丈夫。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一家的来服侍，一家一家的来敬拜。所以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呢，当我们把家建造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建造很好的教会。当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还没在还没有家，在恋爱阶段也照着神的心意来寻找你的配偶，其实也是在建造家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做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盼望真的是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来做的。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贵重器皿呢和神合乎主用之间差一个圣洁。弟兄姐妹，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我们要想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然后合乎主用的时候，我们中间需要有一个圣洁来去连接。弟兄姐妹，这个圣洁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新的系列。虽然第四个季度到了，第四个季度一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底就到了嘛，这一年就差不多过去了。所以说在这个第四季度里边，我想讲圣洁系列呢，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人呢实在是被神宝贝的一群人。你不是单单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神用重价用宝血赎回来一群属天的子民。所以神要求他属天的子民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虽然你说我愿意做贵重器皿，我也愿意被神使用，但是神说这里边要有一个圣洁才能够为神使用。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也不能忽略最近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遭遇了这个腰疼，不小心呢就把腰扭了一下子。我原来从来没有感觉到人这是分上下的哈，原来都是一体的哈！我愿意往哪儿去往哪儿走，我愿意怎么想，我愿意进车，我愿意出车，我愿意坐下来，我愿意站起来，非常轻松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感谢神身体健康。哇，当腰一扭了以后，我发现慢慢的这地方就痛起来了，然后当我从椅子上起来，我要双手这样扶起来啊，我要坐下的时候我要扶着它慢慢的下来，我穿裤子要这样的一个手一个手的来穿，所有的生活全被打乱。弟兄姐妹，就是我坐在那久了我都不能起来。感谢主，今天我站在这儿很好啊，因为有爱，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那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用心去做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下半身不听我招呼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腰部不行了这个地方是连接我上身下身的一个纽带，一个关键。那弟兄姐妹，在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之前，我们想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想被主用，其中的这个圣洁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你说我很愿意服侍神，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做贵重的器皿，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圣洁，弟兄姐妹，神是没有办法用的。神可以等，对吧？神要找一个器皿合乎他使用的器皿，一定要合乎一个条件，必须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和弟兄姐妹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圣洁国度系列。第一个是告诉弟兄姐妹，神是圣洁之神。我想我一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心里边下面肯定很嘀咕， 当然是圣洁的神，这个我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圣洁在神意味着什么吗？圣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非常的宝贵，是告诉以色列民呢、啊，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啊，他们一直向迦南地走，但是在这个途中啊，他们遭遇了许多的困难来拦阻他们。可是弟兄姐妹，他们遭遇的这些事情以后，他们没有气馁，虽然他们不断的来抱怨啊，怎么没有水喝，怎么没有食物吃，弟兄姐妹，但是神都帮助他们。所以神在这里边像他们所说的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姐妹，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是神自己特殊造作的，神自己来 take care of 他们，神自己来帮助他们，神自己来打理他们，在他们遇见遭难啊，遭遇困难的时候，神自己亲自来出头来帮助他们。所以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埃及人想扣住他们做奴隶，神不许可。你看神向埃及人所行的那十灾，你就知道了，他们必须释放以色列民。所以当他们出来以后，还是遭遇很多的事情。神说，你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呵护他们啊！在苦难当中，神是他们的膀臂。然后下面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这群人要做属神的子民，他们心中要铭记，而且在他们的生命生活里边要彰显出来，要彰显出来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给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圣洁，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圣洁，第一次提到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啊，是有它特定的含义。所以今天我要引用很多的经文来说明圣洁。为什么呢？因为圣洁不是我们人所生来就有的，不是说你想有就有，你想没有就没有的，它是神在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一个神的属性。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到神是慈爱，这弟兄姐妹大家都说神是爱，耶稣是爱，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爱我爱，爱很容易，因为在生命生活里面常常会表现出来。那个公义的话呢，神也是公义的，也会体现出来。当以色列民做错事情的时候，神要去责罚他们，这是公义的作为。可是唯有圣洁是神亲自启示出来的，亲自启示出来。所以圣洁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圣洁是神的属性，圣洁是神的属性，圣洁是与神连在一起的一个词，它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边是见不到的，我们跟这个字无关。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圣洁，你还可能有一个字你会比较熟悉，叫洁呀，就是干净的意思，对不对？干净。弟兄姐妹，但是神的这个圣洁在英文里边只有一个字，叫做 holy，叫做 holy， 没有洁这个字，只有叫圣。在希伯来文里边是在这个叫 kados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就是专门是属神的一个意思啊，专门是归给神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圣洁这个词啊，按照圣经的启示来说，告诉我们两个，一个是属于它的超越属性。什么叫超越属性？这个事情是唯有神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个品格，只有神拥有这个品格。弟兄姐妹，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和他的被造之物之间有绝对的不同，在他有无限的尊荣和威严，他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所以超越是神的属性，只有他拥有，因为他是造物主，其他一切都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和造物主之间那个差距，那个本性是有极大差别的，是不能够用量来衡量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小故事，也算寓言吧。所以有一头大象，弟兄姐妹， 大象跑到一个池塘里喝水，这个是动物世界里面常见的事情。可是在池塘里边住着一家人，叫做青蛙。青蛙住在那个池塘里边，然后他有很多蝌蚪，他的孩子们在那儿游玩。大象进来喝水的时候就扰乱了他们一家的生活，然后这个蝌蚪就赶紧回去，急急忙忙回去告诉青蛙说，妈妈妈妈，不好了，有一个人到这来喝水，把我们的生活都搅乱了。然后青蛙一听说，他有多大？有妈妈大吗？那个蝌蚪说，妈妈比你大多了。然后青蛙就鼓足了劲儿，那个把那个气给鼓得很大，比这还大吗？蝌蚪说，妈妈妈妈比这还大。然后他又鼓足了劲儿，又胀大了很多，又问，比这还大吗？蝌蚪说，妈妈，就是你把你的胀破了，它也比你大。这是一个童话，告诉我们两类不同的东西你是不足以比较的。所以造物主和被造物是不足以比较的，我们不管用人类所有的词汇里面只能形容它的万一，千万分之一。所以弟兄姐妹说，在这里边圣洁是神所启示我们的，是照着神自己所拥有的本性，所以凡是与神有关的东西都要称为圣。在圣经里面我们遇到了好多的词，你读圣经读旧约读新约，你会遇到好多的词。有一个日叫做圣日啊，这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日子。那个地叫圣地，那个山叫圣山，那个所叫圣所，至圣所。为什么？这是都与神息息相关的。说点上的火叫做圣火，所服侍的那个穿上的衣服叫做圣衣，神所拣选的名叫圣民啊，服侍神的叫圣职啊，还有圣会，大家的聚集。神所拣选的城市叫做圣城，神所造的殿叫圣殿，还有他的名字叫做圣名。弟兄姐妹还知道圣灵、圣子、圣徒、圣经。在新约里边提到圣灵的这个词有187次，提到圣徒的有62次，提到圣灵有22次。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旧约在新约，圣的事情是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告诉弟兄姐妹，超越是神的属性，圣洁是他超越的属性，是和一切被造物之间划分出来的他的品格，他的本质。那么在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神的超越哈，在诗篇第15篇第11节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好，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至圣至荣。弟兄姐妹，只有启示出来。至圣至荣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弟兄姐妹，有朝一日，有那一天，我们要见到他的至圣和至荣，他的可颂和可畏。所以这是神启示他的本性向我们。还有以赛亚书，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撒拉弗在飞翔的时候，翅膀遮脸，翅膀遮脚，翅膀啊飞翔，然后他们彼此喊着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弟兄姐妹，撒拉佛是服侍神的最近的天使，最和神亲近的天使，但是他们需要用翅膀遮脸，遮蔽他们的容颜，为的是他们不敢朝见神的荣耀，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还有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的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弟兄姐妹，你看看，在描写在圣经里边来说到神的时候，他都要用圣、至圣来去形容他。弟兄姐妹，所以说圣洁在我们对神了解这个词的时候，是表明神的一种独特的他的本性，是我们人所不具备的，是我们人所没有的。那弟兄姐妹，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啊，何西阿书说，我是上帝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好，就说神和人呢有一个迥然的区别。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论怎么的想象，你也没有办法想象到神的伟大，你怎么想象也无法想象出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你记得在启示录里边，那些长老，那些众长，24长老还有众天使，天使长，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不断的在屈膝敬拜，他们不断的在神的宝座面前放下冠冕，屈膝敬拜，做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实在是向他们显现，荣耀是跟着圣洁来的，因为只有圣洁才会有这样子的荣耀。弟兄姐妹，撒拉佛也好，众天使也好，众长老也好，在神的面前都不足与神的圣洁比较。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神所启示给我们关乎神的圣洁，就是他自己荣耀的一种本性。弟兄姐妹，神独特的用。那么但是怎么又把我们人和这个圣洁的神连在一起呢？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他有一个道德的圣洁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当神的圣洁是他本性的时候，当他影射出来的时候，可以从道德的层面，就是神的要求，记着他的属性，他所要求出来的事情来发展，就是说道德的属性。那我们常常会读利未记了，利未记我们叫做圣洁之书，就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族这个特殊的选民，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所作所为都有要求。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很多弟兄说，牧师真的读不下去啊，不准碰这个，不准摸那个，吃这个，所有的动物的名字，不能吃的，能吃的啊，全都罗列出来。弟兄姐妹，一句话，神在这里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就是说神的选民什么东西你可以吃，什么东西你不可以不吃。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这个可以吃，他说这个可以不吃？神就告诉你，这个就不能吃，这是根据他圣洁的属性规定的道德层面的一个要求。所以说你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会体现出来，你会体味出来，神要求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这是神的要求，是神一路的分别，就是把圣的和俗的分别开来，把那个不洁的和圣洁的分别开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做的事情。那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也不断的要透过圣经来启示神自己，神常常的眷顾以色列百姓，还用他自己的大能启示以色列百姓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在这里边看利未记，全都是利未记，他讲到他的圣洁的几个章节哈。第11章45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在这里边关乎到神的层面，他自己本身就是圣洁，然后他影射到，或者说他投射到以色列的百姓的道德层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神的要求来做的，因为神是圣的，所以神的百姓怎么样？要圣。神的选民应该怎么样？要圣洁。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圣洁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层面不怎么接触，也很少去连接这个，但是神却要他的圣洁和我们神选民的生命息息相关，叫我们在生活里边来行出他的样式，叫我们在生活里边来做讨神喜悦的事。这是讲到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啊。弟兄姐妹，那还在19章2节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同样的话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还是说神本身圣洁，所以他有权利要求他的选民怎么样圣洁。就包括今天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要求基督徒你是圣洁的。保罗对他们说，所以弟兄们，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神是圣洁，他对他选民有一个圣洁的要求。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神他自己这样子的要求。那还有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弟兄姐妹，这是对神的选民一种要求，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啊。 所以为什么说是选民，是从万民当中选出来的。神选择这个民族，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大人多，而是说因为他是神的选民。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使他们分别为圣，做神的选民。那做选民的就要有与神的圣洁有份。我们在这里边就看到神叫他的选民要与圣洁有份。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他选民的要求。在约伯记启示出来说，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为什么？从他圣洁的属性要求道德的层面不能作恶。OK，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哎，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圣神至荣至尊，是因为这是他的属性啊。他启示出来，他就告诉你，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不了解你的时候，因为他很小，他不了解爸爸妈妈，他刚刚出生，他刚刚会叫爸爸妈妈，他刚刚知道你是他的衣食父母啊。可是有很多的话你可以告诉他，慢慢的启示启发他，他就会对你越来的越认知，他对你越来的越信靠，他对你越来的越什么，越认同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教养孩子不容易的，对吗？常常的有一个，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以色列的选民也是一样，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你别看我是基督徒，你别看我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嘿，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呢，这是人。但是神不断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要求启示给选民的时候，选民就要慢慢的知道了。就像孩子慢慢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情，知道父母对他的心意的时候，孩子们慢慢就愿意顺服，知道父母对他的是好，知道父母的要求对他的是好。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当孩子理解父母的苦心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变得顺服，这个孩子也变得怎么样，变得孝顺嘞，因为他知道啊，爸爸妈妈原来是为我好。可是当儿女不晓得父母心情的时候，不明白父母心肠的时候，他们做事情就完全不合你的意哎，常常是南辕北辙，常常你所希望的他不做，你不希望的他偏偏做。弟兄姐妹，神对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在道德层面里边来体现出来。所以你眼目啊圣洁，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啊好恶。我们感谢主，神有这样子的这个圣洁的属性被启示出来，是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这样。所以要求在他的选民当中，在道德层面要影射出来，要影射出来。我们感谢主，这是神向我们所起的意，向我们所启示他的自己，然后我们也要这样做。当然这样是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当神启示了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人对神的圣洁，他的这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啊？人对神的态度，其实当人知道神的圣洁以后，人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敬畏啊，弟兄姐妹，人第一个反应是敬畏。所以在圣经里边啊，是有好大的一段啊，我不想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得清楚。如果看清楚的话，我们把这段一起读一下了，你就会知道神在他降临的时候，在神显现的时候是何等的叫人惧怕敬畏。好，我愿意弟兄姐妹一道来读这个好吗？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好，又来再继续，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山，必用石头打他，或用箭射透，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里边绝对不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但是对于以色列民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他们祖宗所经历过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单是口传，而且记载在圣经上边。那我们从这一大段的事情里面发现什么呢？发现当神来到的时候，那个场面极其浩大，要求非常多，要求非常严，是不是？他告诉我们他在密云中要降临，然后百姓要怎么样？要自洁呀，要洗衣服啊，四围要把山要圈上界限呢，不可摸呀，不可上啊，摸得要致死啊。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神要光临那个山，弟兄姐妹，然后以色列百姓就自洁了，他们就洗衣服了，他们不亲近女人呐。当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整个自然界的反应，是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脚声甚大，百姓尽都发战。弟兄姐妹，这是神光临时候的一个写照，就是说整个的自然界，神的造物没有不惧怕敬畏神的。西乃山全山都冒烟，神在火中降临山上，山上的烟气上头如同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弟兄姐妹，当神来到的时候，山冒烟，地震动，弟兄姐妹，何等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听到地震很害怕，今天我们看到哪个地方着火很害怕，但是弟兄姐妹，神来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以色列百姓大大的震惊，以色列百姓大大的惧怕。为什么？因为神来到的确是场面太大。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神这样子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心都震撼，他们心存敬畏。弟兄姐妹，这是神亲自光临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边也有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诗篇说，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上帝，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就是神应当敬畏神。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说，哎，有什么呢，我不怕。当我们给你传福音的时候，给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没有神没有关系，我将来是凭着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好人，没有关系，我将来我不怕，就是有地狱我也不怕，我是好人，我不会进那里去等等。可是当真的圣灵感动你，你知道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之后，弟兄姐妹，你真的会惧怕。因为什么？当人不圣洁的时候，没有办法见神的面。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弟兄姐妹，所以神告诉我们，这是他的这个圣洁要求的，他圣洁要求的。人一切自以为的这种洁净、干净、好衣服，在神的面前都不能成为一个圣洁的标准，都不能成为迎接神的一个标准。只有神的圣洁哈，神的要求，要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行为当中、生命里边展现出神所要求的那个圣洁的属性。那还有就是说，在启示录里边，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场景。耶稣基督再来场景，我还是愿意弟兄姐妹咱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哈。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吹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有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般。这是啊，使徒约翰呢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显现，在啊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他所看见人子的形象。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形象。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非常熟悉，他是敢靠在他胸膛上与他最亲近的那个人。弟兄姐妹，他也被称为爱的使徒，但是这个爱的使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和耶稣基督他在他荣耀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当耶稣基督在这个里边启示出来他的形象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样貌的时候，看见他，听见他，弟兄姐妹，这个曾经摸过听过亲近过耶稣的这个使徒倒在地上像死了一般。你就知道弟兄姐妹，他熟悉他，但是现在再见到的这个不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个肉身的耶稣，乃是在荣耀的国度里面的耶稣。弟兄姐妹，所以荣耀和圣洁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使徒约翰这样子的敬畏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能还不了解这份敬畏，但是神要求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这位神要心存敬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家敬畏他，我们把这地方当作圣殿。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说我们把这地方当作圣殿，这是神听我们祷告的地方，这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这是我们赞美神的地方。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聚会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有这种盼望吗？这不是盼望，是神真的亲临在我们当中，他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应当心存何等的敬畏。我常常在很多的地方服侍，也常常会看到很多的圣殿里边，有的圣殿里面是特别庄严肃穆，人一进来以后啊，就感觉哎，我走路要轻声一点哦，我说话的时候要小声一点哦，因为神在这里。一切与敬拜无关的，一切与信仰，一切与我们生命无关的事情，不在这里谈论。什么世界上的房价呀，什么股票的增长啊，什么孩子的学校的学习呀，不在这里谈论，这和神和圣殿无关。在这里面我们就谈论神的事，神家里的事情，谈论我们生命的事。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常常会在一个圣殿里边反映出一群基督徒他的生命光景，你一进到这个圣殿就知道。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咱们的圣殿里面要彰显出来你对神的敬畏。进到圣殿以后，不要像到市场一样还大大吃吃的，在那里说话的时候要轻声，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很来打招呼，嗨，你来了，不必要。我们在这里时候敬畏神，当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跟弟兄姐妹再有交接，先与神来连接，先与神来说话，然后再和弟兄姐妹说话。我们要显出我们对神的敬畏来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能反映出我们对神敬畏的光景。那我们在说当神彰显出来他大荣耀的时候，当神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看到另外一个，要尊崇他。敬拜尊崇这是相联系的。诗篇是这样说，说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因为神是圣的，所以你要在他的脚前下拜呀。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跪下来去拜他，但是弟兄姐妹，你的心你的灵一定要折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在造我们的主面前来跪下，是吧？我们真的是要迎接这位君王，我们要真的是来伺候这位君王，真的服侍这位君王，我们要这样一个敬畏他的心。那还有下边那个是说诗篇第29篇一节二节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能力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要以圣洁的装饰，不仅仅是指我们的生命行为，而是我们就是的穿着打扮。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以圣洁的装饰，真的是尽我们所能的来到神的家，穿得整齐，穿得干净， 他的尊啊啊尊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来朝见神的。很多的时候，现在我们大讲特讲哦，啊，神是我们的父亲啊，耶稣是我们的啊兄长等等。我们要就是说要彼此亲爱，我们很容易就落入那种俗套里面，对神疏于敬畏。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边敬畏他的时候，你外边打扮也是同样的庄重。我们盼望啊，弟兄姐妹，我服侍过很多教会了，我觉得我们华府教会真的是，我一来了以后，我从啊和师母我们来到这儿来啊 onsite interview 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教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神的家是那样的装束整齐，啊，把他们的这个好衣服，把他们的这个好的都穿上，为了来敬拜神、敬畏神，姊妹们都啊把自己装束得很整齐啊，你知道。那个打扮很是让人哎，心里边很高兴很舒展，说这是一群敬畏神的人，他们以神为大，不单是心里边敬畏，外表也敬畏，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心和啊外表是一致的。我们谢谢主，也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能从心里边来尊崇他。那我们再看启示录里边还有一段哈，这个真是讲到启示录啊，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那个光景哈，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实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在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的想象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再来的。他去的时候，哦，是那样子的荣耀；来的时候是更加荣耀。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称他为什么？神的羔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战马的，他是骑着马的，哦，他是骑着马，他是吼叫的狮子。所以弟兄姐妹，当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想象那个时候，今天我们当时何等的尊崇他、敬畏他。你有这样一位主啊，弟兄姐妹，你是何等的荣耀！真虽然眼不能见，但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蒙了大福。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所想到的，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尊崇他，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真的是要来敬拜他。那诗篇九十九篇第九节说，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我们要在他的圣山下拜，今天我们在他的圣所下拜，今天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向他下拜，我们来敬畏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当的，这是我们应当的。如果圣经没有给我们启示，我们无法知道，但圣经既给我们启示，我们就应当来知道，不单知道，而且还应该来做。而且在最后的时候，启示录他这里边给我们一个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到最后的时候，今天我们还在征战里边，我们在传福音啊，今天我们在大大的来传扬主名，我们费很多的精力，我们费很多的心力，我们费很多的财力，我们去传福音。弟兄姐妹，等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变为作废了，都不需要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谁还敢不尊重神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切仇敌都必服服，一切仇敌都必降服。所以神要名称伟大，到那个时候唯独耶稣的名被尊崇，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时候认识神，认识这位至圣的神，然后来端正我们的行为，然后的话叫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当如何行，除去我们的罪孽，叫我们来和神的圣洁有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了解圣洁之神的时候，给大家也打一个底儿，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位圣洁的神，然后我们要和他来对齐哈，我们要和他的要求对齐，我们和他的生命对齐，我们和他的这个盼望对齐。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迎接神的时候，你就是毫无毫无羞耻，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可以站立得稳，站立得住。所以我想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来传福音。这个周末弟兄姐妹，我们有Mission Conference， 我们宣道年会，我们求神来托住我们使用我们。我们这个Bulletin 里边有夹一张单张，你来读，你来看，这是我们对这个宣道年会有一个任性的奉献，好不好？一个Faith Pledge。我们请弟兄姐妹回去来读使我们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与他有份，好吧？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是圣洁荣耀的神子。主啊，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我们都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说神，你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求主耶稣基督今天住在我们当中，也让荣父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得彰显，与我们大家同在，祝福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叫我们能发出光来，来荣耀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的，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圣餐，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吃圣餐之前自己做一个